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3月30号星期四，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中国时间晚上10点，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国务卿特勒森访问土耳其，中国正式宣布习近平4月6号至7号访问美国。美国国务院雇员因为放报收受中国人的礼物被控罪。香港和平占中三名发起人等共9名的雨伞运动人士，因为2014年底参与占领行动，事隔接近2年半，星期一被警方起诉煽惑他人作出公众妨扰等罪名，案件星期四首次提堂。白男一女被告全部无需答辩，押后至5月25号再聆讯，全部被告获准保释。占中发起人戴耀廷在法庭外表示，
好多的市民是已经是醒觉的，是不会再接受这种民主的制度继续下去，我们不可以再接受由中国一脸的特首，无论我们将来面对的是什么，我们是不会放弃，直至到我们见到香港有真正的民主，真正的普选，我们不会放弃，永不放弃。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专题节目方面，我们有流行美语，不过也请收听由张平安报告详尽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表示愿意与美国总统川普会面。在北圈国际论坛上面，普京与芬兰总统尼利斯托表示他们对这种会议持开放态度。尼利斯托还说，如果芬兰能够主办这个峰会，他将会非常之荣幸。普京表示，俄罗斯在华盛顿有很多个朋友，美俄两国的关系迟早会出现改善。普京是否认俄罗斯试图影响去年的美国总统选举，并且声称对俄罗斯干涉美国政治的指责是谎言以及是挑衅。普京说，俄罗斯外交官在美国的所有联系都是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他还表示，俄罗斯很久以前就提出希望与美国联手保护网络安全，但是受到是华盛顿方面的反对。美国国务卿特勒森星期四在安卡拉会晤了土耳其总理耶尔德勒姆。特勒森这次的出访正值是美国的盟国在商讨下一步应该是采取什么的步骤击败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使到难民危机稳定下来。有关官员说，在安卡拉的会谈讨论的重点是美国领导的进攻行动，进攻的目的是从伊斯兰国手里面夺回拉卡，稳定激进分子被赶出的周边地区，让难民可以重返家园。特勒森亦都会晤了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以及外长黑姆什奥鲁。预计特勒森亦都将会讨论土耳其提出的引渡流亡美国的伊斯兰教士居伦的要求。土耳其当局指控居伦策动了去年的军事政变。特勒森是希望进一步推进上个星期在华盛顿和打击伊斯兰国的联盟成员国取得的进展。中国星期四正式宣布，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会在4月6号至7号访问美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4月4号至6号对芬兰进行国事访问，并且在4月6号至7号在美国佛罗里达州马亚拉哥庄园和川普总统举行会面。这次的庄园峰会将会是川普总统就任以来首次与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进行面对面的会面。习近平亦都将会成为继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之后，川普在美国马亚拉哥庄园会见的第二位外国领导人。陆康未有透露更多的细节。而此外，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在星期二是透露有关的消息时候，亦都未有提供两人会谈的具体日程。有分析人士认为，在峰会下个星期就要举行的时候，美中双方避而不谈有关的细节，是说明双方仍然在有一些的问题上面仍然存在着相当的分歧。在美国国务院长期工作的一名雇员被逮捕，并且因为未有如实向调查人员报告他从中国情报人员那里得到的一些联系人信息以及是礼物而受到起诉。美国司法部表示，克莱本在联邦法官面前作出无罪申辩。 克雷本自1999年起担任国务院办公室管理专家，他通过了最高级别的保密审查，先后被派往在巴格达、赫土木、北京以及上海等地的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工作。检方说，在克莱本驻中国的时候，中国官员送给他价值连城的上千万美元的礼物，包括现金、电脑、餐饮、旅游以及是一个公寓。检方说，一名中国情报人员要求克莱本提供美国政府对美中战略经济对话的内部分析报告。克莱本受到起诉的罪名包括是未有告知联邦调查局他和中国情报人员的联系，而这个是他最高级别保密审查所要求，因此阻碍了司法部所声称的正式程序。如果被定罪，克莱本将会面临最多25年的监禁。享受到密切关注的公开听证会前夕，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共和党人主席、资深民主党人成员承诺，对俄罗斯是对去年美国大选的影响，以及是川普总统核心团队和俄罗斯的任何可能的联系进行详尽无误的调查。情报委员会主席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的伯尔星期三在新闻发布会上就是这样。
This investigation scope will go wherever the intelligence leads it.
伯尔说，线索指向哪一度，这项的调查的范围就将会包括哪一度。而委员会当中重要的民主党成员维吉尼亚州的参议员华纳也这样表示。
We will get to the bottom of this.
华纳说，他们将会深入调查到底。伯尔表示，已经收到了前所未有的数量文件，委员会正在是不断和情报部门谈判以获取更多的资料。他还补充说，将会进行至少20次的约谈，当中包括对川普总统的顾问，也就是他的女婿富实纳，他是自愿和该个委员会会面。南韩国会星期四是通过决议，呼吁中国停止反制萨德入韩的措施。189名的国会议员当中，有188人是投赞成票，有一个人是弃权。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和平佔中三名發起人等共九名雨傘運動人士，因為2014年底參與佔領行動，事隔接近兩年半，星期一被警方起訴煽惑他人作出公眾妨擾等罪名，案件星期四首次提堂，八男一女被告全部無需答辯，押後至5月25日再聆訊，全部被告獲准保釋。代表部分被告的資深大律師李柱明表示，由於控罪屬於公眾性質，他代表的被告希望將案件轉往高等法院由公眾人士組成的陪審團審訊。下面是美國之音地記者湯偉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香港和平佔中三名發起人戴耀廷、陳建文、朱耀明，兩名非建制派立法會議員陳淑莊、邵家津，兩名學聯前常委張秀賢、鍾耀華，社民連副主席黃浩銘和民主黨前立法會議員李永達，九名被告星期四即是3月30日朝頭早在近百名支持者聲援下到達東區裁判法院。年齡介乎22至73歲的八男一女被告，星期一即是3月27日晚被警方起訴煽惑他人作出公眾妨擾等罪名，星期四首次提堂，他們在庭上聽取案情，全部無需答辯。佔中三名發起人共面對三項控罪，案情指他們在2013年3月至2014年12月2日期間，和其他人一同串謀，藉在中環或者附近的公眾地方和道路造成非法阻礙，被控串謀作出公眾妨擾罪，並且在2014年9月27日至28日在金鐘添美道附近非法煽惑身在該處的人阻礙道路和對公眾造成妨擾，被控煽惑他人公眾妨擾罪和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罪。陳淑莊、邵家津、 张秀贤、钟耀华和王浩铭被控两项控罪，案情指他们分别在2014年9月27至28号在添美道和分域码头街煽惑他人和煽惑他人煽惑阻碍行车道，而李永达就被控一项控罪，案情指他在2014年9月28号在下角道和添美道非法煽惑他人阻碍下角道行车道，各项控罪的最高刑罚可被判处监禁7年。各被告均有资深大律师代表，占中三名发起人由资深大律师麦高义代表，陈淑庄由资深大律师黄正宇代表，而邵家津、张秀贤、钟耀华、王浩铭和李永达就由资深大律师李柱铭代表。裁判官按控辩双方申请，将案件押后8个星期，至到5月25号再聆讯，以等候转介文件，让控方申请将案件转往区域法院审理，期间各被告获准以原有条件继续保释外出，保释金由接近800美元至到接近1300美元。李柱铭表示，他代表的5名被告不反对将案件押后，但是由于控罪属于公众性质，他代表的被告希望将案件转往高等法院，由公众人士组成的陪审团审讯。裁判官表示，这个完全由控方决定。9名被告经过第一次提堂的法庭程序之后，步出法庭会见传媒。陈淑庄表示，案件押后到5月25号下午在同一个法庭再聆讯，各被告同样不需要答辩，只是需要确定是不是明白各项控罪。
我们现在手头上有的法庭文件或者关于律政司给我们文件都是相当少的，我们一定会跟法律代表去好好地谈，暂时是不需要答辩的，下一次呢都应该是不需要答辩的，意思就是不需要决定认罪与否，这个是比较公道的处理方法。
占中发起人戴耀廷在法庭外表示，由于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各被告就案情需要同代表律师作详细讨论，他们不会就案情在现阶段发表任何的看法。戴耀廷表示感谢香港市民的支持，他认为经过几年的时间，公民抗命的精神已经植入香港社会里面，
很多的市民是已经是醒觉的，是不会再接受这种民主的制度继续下去，我们不可以再接受由中共一念的特首，无论我们将来面对的是什么，我们是不会放弃，直至到我们见到香港有真正的民主，真正的普选，我们不会放弃，永不放弃。
各被告同支持者在法庭外高呼公民抗命、无畏无惧等口号，而亲中团体保卫香港运动几十名成员就大叫严惩暴徒、还我法治等口号，双方隔住铁马互相对骂，警方派出近100名机动部队和军装警员维持秩序。戴耀廷星期一落案起诉当晚表示，因应案情或者会认罪，以彰显公民抗命的精神。案件星期四首次提堂之后，戴耀廷表示控罪和占中三名发起人自首承认的罪行截然不同，他们坦认参与非法集会，现在就被控串谋煽惑公众防扰等罪。至于李柱铭建议将案件转往高等法院审讯，戴耀廷表示无所谓，会保持态度中立。陈建文认为今次面对的控罪完全是奇特，要研究控方有没有以言入罪。陈建文表示控罪追溯到2013年提出和平占中的理念，以至2014年9月28号警方施放催泪弹，因此要研究指控会不会涉及 他们发表的文章和言论，和他们未来的答辩，会不会影响香港市民的公民权利。雨伞运动期间担任学联常委的香港众志主席立法会议员罗冠聪星期四到法庭声援九名被告，他接受传媒访问表示有心理准备稍后可能会被落案起诉。
会有心理准备的，即任何做公民抗命的人都会很坦然地进入个司法程序，我们都有心理准备是会面对类似的诉讼。的确这个罪是很少见到是在一些政治的检控上面的，我那时候见到都吃了一惊，然后就跟一些法律界人士谈，其实个案例都很少，而且刑期都会比普通即是譬如说用非法集结长。
有网民最近在面书上面成立我愿意当证人煽惑我的事群组，发起人 Jackie Chan 表示希望大家一起走出来话给港府听，他们都被煽惑走出来的原因可以是因为中国人大831决定、特首梁振英施政、警方施放催泪弹等等。愿意加入声援占中被捕人士可以自拍一张写上我愿意当证人煽惑我的事的照片或者是撰写文字上载到群组，目前有超过370名组员。参与声援占中被捕人士的 Thomas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上载了一张自拍照到面书群组，表明煽惑他参与占领行动的是中国人大831决定、梁振英施政令香港制度破坏、自由受压。 Thomas 强调参与占领行动是出于自发，不是受任何人煽惑。 Thomas 表示这次九名雨伞运动人士被控煽惑他人作出公众防扰等罪名，对市民日后再参与争取真普选的行动可能有一定的阻吓性。不过 Thomas 认为刚刚当选的后任特首林郑月娥是得到北京钦点，而且他的政纲没有承诺五年任期内会不会重启政改，可能会激发部分人激烈抗争。
香港情况更加倒退大陆化，很没道理 去对我们讲上街的人很打压。我觉得其实有一些人会放弃争取，剩下那些或者会有一些是觉得那些会更加激进，我觉得如果不都不会年初一会有这样的事发生。
Thomas 表示他会继续参与七一游行等，以和平的方式继续争取真普选。另外17名占领旺角人士因为2014年11月警方在旺角清场当日未按法庭临时禁制令离开，前年被律政司控告刑事藐视法庭，其中被告热血公民成员郑锦满和欧旭君早前承认控罪，法官陈庆伟星期四判郑锦满入狱3个月，欧旭君就罚款接近$1,300，判监1个月，缓刑1年。两名被告并且需要向律政司支付惩罚性讼费。郑锦满随后申请保释等候上诉，但是被法官拒绝，需要即时入狱。法官在判刑的时候引述加拿大法院处理示威者违反禁制令干扰一间孕妇和堕胎服务诊所的案例表示，就藐视法庭案判刑要有阻吓性。案例提到你有权拥护你的想法并游说他人接受你的意见，亦都是因为有法治才得，没有法治只会变成强权管治。而涉及前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等20人的另一批占领行动期间的藐视法庭案件，就排期在今年7月开审。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台湾行政院对中国大陆到而家仲未向台湾或者家属通报有关失联嘅李明哲嘅具体情况，表示高度嘅遗憾，呼吁大陆方面尽快安排家属探视同埋律师会见，维护李明哲嘅正当权益。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嚟嘅报道。
台湾行政院发言人徐国勇星期四在院会之后的记者会上面表示了对失联十二日的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遭受到中国当局关押的关注。
我们行政院要必须表示说，这段期间以来，经过我们的政府以及民间不断对中国大陆提出要求。
徐国勇说，台湾行政院要必须表示，这段期间以来，经过台湾的政府以及民间不断的对中国大陆提出要求，但是中国大陆方面到目前为止对台湾方面的家属或者台湾方面的政府并没有进行任何的通报，亦都没有对李明哲先生失联事件提出具体的说明。政府在这里要表达高度的遗憾。而在星期三较早时，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说，台湾居民李明哲因为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已经接受有关部门调查。马晓光又说，对李明哲的调查依司法程序正在处理当中。台湾民进党立法院党团立委星期三上午召开记者会，要求中国立即释放李明哲。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干事长叶宜津说，中国当局限制了李明哲的人身自由，但就没有向台湾方面通报，违反了两岸司法互助协议。
应该要确保当事人的人权，应该要确保当事人可以请求律师协助的权利，应该要确保当事人家属的探视权。
叶宜津说，中国应当要确保当事人的人权，应当要确保当事人可以请求律师协助的权利，应当要确保当事人家属的探视权。叶宜津又说，李明哲是人权工作者的志工，希望中国能够确保李明哲的人权，同时他也希望国内外媒体关注李明哲的案件。在中国官方证实李明哲被中国当局关押之后，李明哲的妻子和民间团体在台湾立法院举行了回应中国国台办的记者会。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表示，她丈夫作为一个人权工作者，透过网络和中国民间人士分享台湾的民主经验。她又说，一个合法入境中国的台湾人不应该被任意拘禁九日，就不通知家属或者有律师的协助。
我非常清楚的知道李明哲现在正在面临着什么样的煎熬。台湾曾经走过白色恐怖的威权历史，我们有过伤痛，所以
李静瑜说，他非常清楚地知道李明哲目前所面临的煎熬。台湾曾经走过白色恐怖的威权的历史，他们有过伤痛，请中国政府不要再唤起台湾人民对伤痕历史记忆的痛楚。李静瑜同民间团体的声明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公开李明哲的关押地点，按照国际人权标准对他进行公正的审判，立即释放李明哲，确保李明哲不受到酷刑的虐待，要求家属和律师会见并且给予适当医疗照顾。台湾行政院发言人徐国勇说，台湾社会高度关注该个案件的发展以及是否受到公正的处理，他呼吁中国大陆具体回应台湾方面以及家属的诉求，维护李明哲的正当权益，迅速与台湾方面沟通。徐国勇仲强调，自从李明哲在这个月19号失联之后，台湾政府就通过各种管道积极联系协助寻找，并且掌握相关的信息。他又说，当局的各项协助处理都以李明哲的人身安危以及权益作为最优先的考量，并没有外界所说的不积极的问题。中国在2017年1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根据第47条的规定，任何涉嫌危害国家安全、颠覆政权、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非政府组织活动将会被要求停止或者是驱逐出境。非政府组织人员在被当局认定尚不构成犯罪的情况之下，最多可以被拘留15日，境外人士可以被驱逐出境。今年42岁的台北文山区大学员工李明哲，今年3月19号从台北乘飞机经澳门进入中国大陆，此后便与家人失去联系。在李明哲失踪11日之后，中国官方终于出面证实李明哲已经在大陆被关押接受调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台北的报道。
在美中双方还未有正式宣布两国元首将会四月初举行会晤的消息之际，芬兰总统府星期三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4月5号对该国进行国事访问。美国特勤局的发言人证实，习近平这次访美只会到访棕榈滩，而没有其他行程的安排。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华盛顿报道。
现在距离美中两国元首4月6号在川普总统位于佛罗里达马阿拉哥庄园举行的会晤只有7天的时间，但是白宫仍然没有正式宣布有关这次会晤的消息。了解这次会晤安排的消息人士说，美中双方应该在今日即30号同时正式宣布这个消息。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星期二在就替勒森国务卿即将出访土耳其并参加北约外长会议对媒体举行的电话吹风会上证实，川普将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晤的大致时间。这位匿名官员表示，替勒森为了参加川集会而不得不缺席原定于4月5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外长会议。北约后来不得不将这次会议改在这个星期五举行，以便替勒森能够参加。在美中两国对川集会的有关安排避而不宣的同时，芬兰总统府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4月5号将对芬兰进行国事访问，与芬兰总统及总理会谈，讨论两国的经贸关系以及目前的国际事务。这个宣布证实了此前芬兰媒体的有关报道。中国的《环球时报》英文版3月23号亦都报道了芬兰媒体的有关讲法。这个意味着习近平将在访问芬兰后来到佛罗里达的棕榈滩与川普会晤。美国特勤局的一位发言人证实，习近平和他的代表团4月6号至7号在棕榈滩与川普会晤，而且他这次来美国只有这个行程，而没有到其他地方访问的安排。棕榈滩当地媒体还报道说，习近平不会好像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那样在川普的私人高尔夫俱乐部马阿拉哥庄园过夜，而是下榻于当地一家名为欧中旅滩度假村的酒店。不过特勤局的发言人没有证实这个讲法，目前这家酒店的房间已经全部订满。观察人士注意到，美中两国政府迟迟不公布这次备受瞩目的元首会晤的消息，和以往的外交做法有很大的不同。以前美中双方会在提前至少几个星期甚至更长的时间宣布两国元首举行会晤的消息。2013年白宫提前三个星期公布了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在阳光之乡举行会晤的消息。2015年中国官方的新华社七个月前就公布了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消息。这一次川普和习近平举行会晤的日期最先被美国的一个媒体透露出来，随后又得到佛罗里达一个地方警长的证实。马阿拉哥所在的棕榈滩的地方报纸《棕榈滩邮报》援引兰塔纳警长谢勒的话表示，习近平4月6号至7号将会来到佛罗里达，在马阿拉哥与川普会晤，但是将下榻于欧棕榈滩度假村。这位警长对兰塔纳的镇议会官员表示，预计 80% 的海滩停车的地方都将会关闭，他还要他们做好准备，因为到时举行峰会的地方的交通状况将会非常不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3月29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有关问题时，亦都表示关于中美元首会晤他还未有可以向大家发布的消息。分析人士认为，双方迟迟不公布有关会晤的消息，意味着北京和华盛顿在峰会举行前仲在这里就最后的细节进行谈判。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总裁曾经在老布殊总统任内担任总统特别助理兼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的中国问题专家包道格就持这种看法。他日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们还要互相试探，看看什么是可能的，有多少值得去这一次。还有人认为，对于这一次峰会的保密，除了川普的行事风格有关以外，亦都因为双方都清楚这一次会议的巨大利害关系，以及美中关系面临的日益增多的挑战，讲明双边关系在川普执政期间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 另外，鑑於中國領導人每次出訪都面臨抗議人群的情況，雙方不公佈會晤的消息亦都有出於安全方面的考慮。南華早報援引中國學者的話表示，習近平這一次在川普的私人俱樂部馬阿拉哥舉行會晤，而沒有住在那裡的主要原因不見得是安全方面的考慮，而可能是因為中方希望避免使他的最高領導人在一個帶有川普強烈個人風格的地方過夜。另外，由於馬阿拉哥是川普私人財產，在那裡過夜亦都涉及費用的問題，因此中方亦都可能不想捲入這個可能在美國國內引發的爭議。美國之音記者李雅華盛頓報導。
好了，結束這一節的時事經緯，以下是新聞提要。穆迪警告话地产下滑，中国政府应对能力下降。中兴认罪之后，美国将佢从贸易黑名单除名。下面新闻嘅详细内容。
又系美国之音嘅详细新闻报道。一项新嘅民意调查显示，美国共和党同民主党至少可以响一个问题上面达成共识，就系佢哋各自嘅党派都饱受内部纷争之苦。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以及是一家网络调查公司调查猴子所发布的民意调查显示，四分之三的共和党人以及是支持共和党的人都认为共和党是陷于分裂，近60%的民主党人同情民主党的人认为民主党内部存在着分歧，不到四分之一的共和党人认为他们的政党是团结的。民主党方面则是有40%的人持有这种态度。这项调查是在上个星期五3月24号进行，当时共和党的医疗改革新方案刚刚是失败，虽然出现了挫折，但是仍然是有51%的共和党人相信他们的党会在2018年的中期选举的时候是团结一致，不到四分之一的共和党人持悲观态度，认为共和党下一年会是继续分裂。同时这份的民意调查显示，川普总统的支持率是42%，有56%的美国人对他的工作是不满意。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星期三警告说，中国投资加大，地产下滑的潜在风险加剧，金融压力升高，中国政府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却是有所下降。穆迪发布的报告说，为了支持经济增长，中国银行业在2016年全年总共发放了高达1.84万亿美元的贷款，创下了历史纪录，其中半数是投向了房地产，大多是房屋抵押贷款，这个导致了中国地产的升温，价格创下了5年以来的新高。在福州、厦门和杭州，今年2月份的地产价格分别是飙升了 23.7%以及是36.5%和25.4%，迫使到这三个城市在这个星期再次发布房屋限购令。东南沿海其他的城市亦都纷纷出台限购政策，加强房屋贷款的审查。美国商务部发出通知，从3月29号星期三起，将中国的中兴通讯公司从贸易黑名单上除名。而在之前，中兴承认非法向伊朗运送违禁产品，并且同意交纳罚款。美国商务部去年向中兴颁布了出口禁令，理由是中兴向伊朗出口了违禁产品，违背了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制裁的规定。在过去的12个月里面，中兴配合了美国的有关部门的调查，商务部随后为他们发放有效期的3个月的临时出口许可。中兴承认向伊朗提供美国技术，承认在调查当中讲大话，亦都同意交纳8亿9240万美元的罚款。而美国商务部在星期二亦都同时宣布将会向中兴公司前总裁史立荣实施严厉的制裁，理由是史立荣批准向伊朗运送违禁产品，并且采取措施绕过美国的制裁。美国促汇金收购案的美方竞争者致函美国政府，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理由，要求阻止中国的蚂蚁金服收购这家著名的国际汇款公司。美国电子支付运营商近日是开价10亿美元收购促汇金，标价是高于中国的蚂蚁金服开出的8亿8千万。这家的电子支付营运商首席执行官布朗在27号致函美国财政部长毛钦，表示国际汇款业务是反恐 行动的重要环节，汇款公司有责任是配合执法的机构，为打击恐怖主义的提供汇款以及收款的相关信息。汇款公司的高层领导和股东是确保这个职责得到充分落实的关键。如果国际汇款行业的一家公司被外国收购，美国国家安全就会面临着巨大的风险。美军在中东地区军事行动的最高将领表示，军方已经对美国在伊拉克摩苏尔地区展开打击伊斯兰国空袭行动的时候，估计造成大约100名平民丧生的前因后果展开正式的调查。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陆军上将沃特尔星期三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会议上对议员说，伊斯兰国战斗人员在人口稠密的城市地带作战策略已经是发生了演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台湾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近八成的民众认为中国对台湾不友善，蓝营立委对于这项结果表示高度怀疑，绿营立委就认为这个是不争的事实。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民间智库两岸政策协会日前公布一项最新民意调查，指出中国主张两岸交流对话前提是台湾接受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结果 67.8% 的台湾民众表示不能接受，可以接受的只是占 25.3%。 调查还显示，自从蔡英文政府上台之后，高达 77.2% 的人认为中国对台湾持不友善的态度，认为友善的只有 15.3%。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曾铭宗对美国之音说，他高度怀疑这项民调的结果，不过近来台湾民众对于中国大陆的反感确实有所增加。
因为两岸过去在马政府相当和谐，和谐的话那有很多的交流，有交流才有互信。
曾铭宗说，因为两岸在马政府相当和谐，有很多的交流，有交流才有互信，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两边目前都在冷冻，慢慢这样一些事件又令他恶化了，结果不好听的说话越讲越丑，往坏的方面正是发展，相信大家都不乐见这样的情况的发展。曾铭宗委员还说，中国大陆不妨释出善意，台湾方面亦都采取一些相对的作为，譬如不接受九二共识，是否能够找到其他的共识呢？以创意或者新的方式化解目前的僵局。台湾师范大学政治所教授范世平认为，这项民调显示大多数民众不愿意向中国对台的高压手段示弱。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王伟哲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对台湾不友善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并不需要太多的辩解。
不仅在国际社会上的打压，就是对台湾人权的打压，事实上从这次李明哲被拘捕的情形，
王伟哲说，不单止在国际社会上面的打压，对台湾人权的打压，事实上从这次李明哲被拘捕的情形得到更多的印证，再加上军事武力的威胁，对台湾人来说，只有七成的民众认为中国大陆不友善，这些比率太低了，应该超过九成才对。王伟哲委员还指出，在不接受九二共识的前提之下，台湾又可以拿出一套中国能够接受的讲法，或者将会是一种解决僵局的方案。两岸政策协会的调查还显示，69.2%的台湾民众赞成蔡英文总统的两岸政策的做法，不赞成的是24%，还有74%的民众赞成蔡英文主张两岸维持现状，不走对抗的老路。有关蔡英文对中国释出的善意的程度，43.3%的人认为刚刚好，38.1%的人认为太少，只有8.5%的人认为释出太多的善意。此外，调查还指出，蔡英文的执政满意度是42.5%，不满意度是54.1%，对于蔡英文的未来执政表现有信心的是48.5%，没信心的是48.1%。有关在野党国民党下届党主席的选举调查显示，现任党主席洪秀柱的支持度是18.4%，前副总统吴敦义是17.9%，前台北市长郝龙斌是13.9%。这项调查是两岸政策协会委托大社会调查中心在3月27日以及28日进行访问，有效样本是1086份，抽样误差是正负2.97%。以上是美国之音张永泰台北的报道。
美中两国的外交官正在为定于四月初举行的两国领导人峰会做最后的准备。虽然双方还未有正式发布川集会的消息，美国有分析人士认为在这个时候和习近平举行峰会有一个大问题，即是川普政府还未有一个明确的对华政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华盛顿报道。
星期二，路透社引述没有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的话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将在4月6号至7号在他位于佛罗里达州的私人庄园马拉亚哥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会晤。事实上，川集会的消息还在未有落实之前就泄露出来，但是很诡异的是，在峰会下星期就要举行之际，美中双方都还未有公布有关细节。有分析认为，这个说明双方仍然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包括北韩问题以及会谈能够达成什么的具体成果等。这次庄园峰会将是川普总统就任以来首次与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进行的面对面接触，习近平亦将成为继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之后川普在马拉亚哥会见的第二位外国领导人。不过美国的观察人士认为，在目前这个时候举行美中两国领导人的峰会为时过早。前华盛顿邮报驻北京记者潘文星期二在该报发表评论文章说，在川普政府还未有对华政策的时候举行领导人峰会不单止毫无意义，而且只会对美中关系带来损害而不是好处。在潘文看来，从川普在竞选期间对中国的严词抨击，到过渡期间打破美国将近40年来的外交传统，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并对一个中国政策提出质疑，到入主白宫后在与习近平的电话交谈中承诺遵守一个中国等等，都说明川普政府没有一个清晰的对华政策。他还认为，美国国务卿替勒森在访问中国期间鹦鹉学舌地重复中国对美中关系的描述，说明中国知道他要从美国那里得到什么，即是美国对中国日益增多的核心利益的尊重。川普政府则根本不知道他要从中国那里得到什么。替勒森在说明川普和习近平需要早日会晤时表示，这两位领导人需要会面来确定美中整体关系以及对话本身的架构。他还表示，这两位领导人需要花一些时间在一起，以便对他们的优先考虑有一个明确的理解。他们亦对双方的优先考虑有明确的理解。对此，潘文质疑说，难道美国不需要首先知道美国的优先考虑是什么？而从过去几个星期的左右摇摆中，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川普政府实际上有一个优先考虑，更加不要说一个能够实现他目标的战略框架。在潘文看来，目前还有一个问题是，还未知道究竟谁负责美国的对华关系，是川普的女婿傅什纳，还是国务卿替勒森。这位著有两本有关中国专著的美国记者表示，川普在不清楚他要从中国那里得到什么的时候，就贸然与很清楚想要什么的中国国家主席举行峰会，违背了交易的艺术。交易的艺术是川普1987年与人合写的一本书的书名，该书出版后曾经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单的榜首，使到川普成为美国家传户晓的名字。川普亦时常以自己撰写了这本书来说明他是一位高明的谈判对手，善于达成交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华盛顿报道。
一名熟悉北韩事务的美国前官员说，在现在中国与南韩关系紧张的情况下，中国可能会遣返更多的在中国的北韩难民。研究北韩人权问题的学者和活动人士说，中国强制遣返北韩难民是在支持金正恩政权的反人类罪行。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冒险穿过中朝边界藏身在中国的北韩难民人数可能有3-5万，有些报道认为实际数字会更高。中国往往将这些脱北者视为非法经济移民，他们一旦被发现就会面临遣返的可能。美国国务院2016年度人口走私报告说，这些北韩人被中国遣返回国之后可能面临严厉的惩罚、劳动教养甚至是死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2013年设立了北韩人权状况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2014年发表的调查报告之中提到，很多在中国的北韩国民应当被视为逃避迫害的难民，或者就地认为是难民，有权受到国际保护。报告又说，中国强制遣返 北韩的国民亦都违反了遵守国际难民和人权法的不驱逐的义务。在某些情况之下，中国官员似乎还向北韩政府的有关部门提供关于被拘押者的情况。曾经担任美国北韩人权特使的罗伯特金3月27号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说，曾经有一段时期中国愿意允许北韩难民前往南韩。去年4月13名持合法证件在中国北韩餐厅打工的北韩人成功地逃到去南韩，北韩方面因此表达了对北京的不满。
North Korean refugees who are now I suspect it's and I haven't seen the latest numbers
罗伯特金说，有关北韩难民的问题，他们的唯一出路是通过中国。有些难民其实被允许离开中国，有些人中国不允许他们离开，这些从很大程度上面取决于中国和南韩的关系。他又想，目前北韩难民想通过中国前往南韩一定是非常之困难的，他们会被遣返。一些学者和活动人士认为，那些在外国合法打工的北韩人受到北韩当局的严重剥削，实际上成为了强制劳动的受害者。南韩情报部门和联合国官员说，超过50,000名北韩劳工被派往50多个国家，其中大部分在俄罗斯和中国。据南韩俄山政策研究院研究学者高明远介绍，在中国的北韩劳工的一部分从事服务业，还有很多人在中国的制造行业工作，他们生产的产品以中国制造的名义销售到全世界。高明远27号在布鲁金斯学会表示，估计在中国工作的北韩人大约有2-3万。关注北韩外劳的活动的人士说，北韩劳工在海外的工作条件极为艰苦，他们的大部分工资需要上交国家，北韩政权从他们身上每年获取20多亿美元的收入。高明远又建议，需要搞清楚哪一些中国企业雇用了北韩工人。批评人士认为，雇用北韩外劳的公司应该被视为参与强制劳动的这个违法的行为。高明远又说，中国工厂雇用北韩工人不是因为北韩工人工资低，而是因为北韩工人的流动率极低。
First of all, I think there'll be very little in the fact that they're in a very controlled environment.
高明远说，北韩工人在3年之内不会去任何的地方，所以工厂愿意用北韩的工人。这些在海外工作的北韩工人的工作条件非常之差，他们受到持续的监视，他们和当地人的交流受到高度限制和禁止。如果他们希望了解和体验当地社会，会受到非常严格的控制。即使是这样，还是有很多北韩人愿意去到海外工作。不过高明远说，北韩劳工回国之后面临很高的政治风险，他们因为政治原因受到惩罚，甚至被送入政治反监狱的几率都高于没有出过国的北韩人。对于如何应对北韩的人权问题，各个方面有不同的看法。南韩外交官认为，在北韩核威胁问题越来越严峻的情况之下，北韩的人权问题必须和地区安全问题合并处理。南韩外交部北韩人权问题特使李宗芬说，
North Korean human rights is now at a point where you threats North Korea's international transnational crimes.
李宗芬说，对于北韩的人权，目前已经不能够将它分离出来作为独立的问题来对待，大家必须同时将北韩的人权问题和北韩的弹道导弹以及核威胁的问题、北韩的跨国犯罪问题和恐怖主义问题全面整体地对待。不过曾经担任联合国北韩人权状况调查委员会主席的前澳大利亚大法官迈克尔·柯比仍然坚持认为，北韩政权在人权问题上面劣迹斑斑，应该追究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直接责任。联合国的报告认为，联合国必须确保追究对在北韩所犯危害人类罪负有重大责任的人的责任。实现这个目的，可以选择的办法包括由安全理事会将情况提交国际刑事法院，或者由联合国成立一个特别法庭。柯比在2014年1月在直接写给金正恩的信里面明确了这个建议，表示安理会可能将会追究包括金正恩本人在内的所有涉嫌犯下危害人类罪的人的责任。有些人认为，以这样的方式威胁北韩政权对全面解决朝鲜半岛的复杂问题并没有帮助。柯比3月27号在布鲁金斯学会说，在报告作出结论之后不采取任何的行动，这些是不能够令人接受的。 以上是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听过有关的报道之后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刚刚看完电影，在戏院门口聊天，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bucket list 以及 do。
Larry，你觉得真系会世界末日咩
？I don't know, but the movie does remind me that I have yet to finish my bucket list.
Your bucket list? 世界末日之前，你唯一想做嘅事就系买一堆桶
？No, no. A bucket list is not a list of buckets that I want to buy. It's a list of things I want to do before I die.
哦，所以 bucket list 系指死之前做完事嘅清单。
Exactly.In ancient British language, people used kick the bucket to refer to death. Therefore, a bucket list means a list of things you want to do before you die.
原来是这样，咁佢同 wish list 好似啊。
You can say a bucket list is very similar to a wish list. However, a bucket list is mostly filled with things you want to do before you die, whereas a wish list can be anything you want to do or any object you want to buy for any occasion.But recently, a bucket list has been used for more general wishes as well.
咁你嘅 bucket list 里边有啲乜嘢啊
？I want to swim across the Atlantic Ocean. I also want to go skydiving and.
哇，你想做嘅事咁难嘅 ？Bucket list 上边系咪一定要有呢啲高难度嘅嘢噶？可唔可以简单啲？譬如话结婚啦，生细路仔啦。
What you put on your bucket list is totally up to you. However, a bucket list is usually a list of things that are unordinary things that you would not normally do unless you only had a few days left on Earth.
Oh, 系咁嘅，我明啦。所以我都可以话 ，visiting the seven wonders of the world is on my bucket list.
Yes, that works. An example of something more simple that could make everyone's bucket list is to make a lot of dough, although that is more generic.
诶，等阵点会有人死之前嘅愿望系要做好多面团噶？呢个太奇怪啦！
哈哈 ，dough here is not the dough you use to make cookies. Here it means money.
Dough 系钱嘅意思。
Yep, dough is derived from bread, a commonly used commodity for trade in ancient times. Therefore, dough is the same thing as money.
Wow, I didn't know that. 原来古时候嘅人将面包当钱用，所以 dough 又有钱嘅意思。咁我明啦。
Terrific. Now, can you give me a sentence using the word dough?
我可以话 ，Recently, I spent all my doughs on movies.
That's good, but dough is a plural noun, so you do not need to add an s at the end. You can simply say, "Recently, I spent all my dough on movies."
哦，原来系咁样讲嘅。Dough 已经是复数，所以唔使加 s。
Now, how about you, Li Hua? What's on your bucket list?
咁啊，我最大嘅愿望就系英文讲到同你一样咁好。
Really? But I don't think you can ever beat me in English.
所以呢个愿望系喺我嘅 bucket list 上边，我有一生嘅时间可以完成，一定可以超过你啊。
I'm glad you have the confidence. What else is on your bucket list?
在死之前我还要 donate all my dough to charity.
You want to donate all your dough, and I want to make lots of it. Why don't you just donate it to me?
这个怎么行？我捐钱是为了帮助有需要的人。况且你的 bucket list 上面的内容都是自己去完成的。
Good. I think you know what a bucket list is now. The movie has sure got us thinking about our big wishes.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bucket list。表示死前想要完成嘅事嘅清单，而另一个咧就系 dough 金钱嘅替代讲法。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各位听众，由3月26日开始，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喺9点至10点钟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00千赫40米，喺10点到11点钟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嘅互联网网址系 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根据美国国务院最新的人权报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继续严重践踏人权。2015年中国政府对维权律师展开逐捕，这些维权律师为人权和涉及公众利益的案件提供辩护。当年被逐捕的大约300多名律师和人权活动人士后来被释放，但仍然有16人处于在审前羁押，还有4个人被判入狱，刑期从3年到7年半不等。对这4个人的庭审不符合基本的法律程序，公安人员继续骚扰维权人士和维权律师的家人，针对他们所做的工作进行报复。最知名的维权律师之一王宇在电视上认罪之后被保释，而他的认罪很可能是被逼做出的。不过王宇等很多人依然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比如被关押在秘密地点继续受到监控。中国政府继续加紧控制公民社会团体，一部新的法律将外国非政府组织或称 NGO 置于公安局的监控之下，表明外国 NGO 是国家安全的一种威胁。这一部法律2017年1月1日生效，但是很多外国 NGO 和他们在中国国内的合作者2016年年底之前就开始缩减工作。当局继续审查和严控公众在互联网和印刷品等传播媒介上自由表达。官方对西藏自治区和其他藏区藏人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人的言论、宗教、迁徙、结社和集会自由权利的压制，在程度和范围方面都继续超过其他地区受到的限制。中国政府取消了一胎化政策，但是继续实施强制性限制生育政策，剥夺女性自己决定生育数量的权利。在这些的情况下，官员还强迫孕妇堕胎，有时还是孕晚期堕胎。美国将坚定的致力于支持中国等世界各地的人权和民主。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说，这个不单只是道义上的责任，而且在使世界更稳定和安全的过程中亦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访问土耳其，中国正式宣布习近平4月6日至7日访问美国。美国国务院雇员因为谎报收受中国人的礼物被控罪。在11点至12点的热线电话时间里面，我们会接听你的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 400-120-0551。今天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以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